燕青十天大闹相国寺，打死了人命，这下可捅了马风波了。回到何家老店是心惊肉跳，有道是人命关天，要是普通的老百姓啊，那还差得多。死的这小子小霸王韩鹏，那是三司太尉高俅的干儿子，他爹也是有钱的霸道，能完得了吗？文武衙门是一齐出动，连日来紧闭城门，清查户口，把这东都汴梁搜了个底儿朝上。要不是何广义何掌柜的掩护，他们早都露了馅了。就这样，他们整天是提心吊胆。每天这何广义啊，就来给送信儿。今儿个更紧，城门那查的可严了，上街随时随地都受到盘查。五位啊，千万别动窝，哪儿都别去。好嘞，您放心吧。为了防范万一，没事呢，就让他们上那地窖里待着去，觉着保险了，再把他们放出来。这安藤娇可受了罪了，本来就好动不好静，这回给闷起来了。安藤娇是直发牢骚，你说这算怎么回事？这些好多好多事都没干，好像眯起来了，得到哪天呢？
是啊，
苗顺、周天亮都有老鼠。石谦把眼睛一瞪：“你们他妈的还嘚儿嘚儿嘚儿嘚什么？没你们捅的娄子能吗？啊？算了算了，先眯几天吧，千万不能因小失大。”
咱这么说吧，光阴似箭，一晃就过去十天。这十天呢，干脆没敢离店房。有的时候，那广义掌柜的亲自把饭菜给送到地窖里头来，包括石谦在内都忍无可忍了。跟燕青一商量，咱干嘛来了？咱身负重任呢。来取蒙丹兰普，现在连点着落都没有，咱就在这眯着算怎么回事啊？家里人呢不定多着急呢。燕青说，那您说怎么办呢？
哎，既来之则安之，我估摸着再过几天也就风息浪尽了，他们一无所获也就泄气了。
单说到这天，何掌柜的一看，这饭怎么端上来，怎么撤下去？从饭上看得出，这五个人吃不下去了。这要再过几天，不得愁病了。何掌柜的热心肠啊，直做牙花。进屋来看他们爷几个，燕青就问何掌柜：“外边风声如何？”看最近这两天差多了，城门也开了，买卖家也开了，我到相国寺溜达了一圈，也没人提这个事儿，好像没发生这事儿一样。盘查的也不那么紧了。不过几位啊，千万别上街，你别看这表面是这样，对不住明松暗紧。
石谦点点头，说的也是。那我们再忍几天，
几位你们不吃饭哪行？是不是上火了？
哎呀，我有一个小主意，不知道几位愿意不愿意。
石谦就问：“什么事儿？说吧，咱都是自己人。
我看你们太苦闷，不如呢调节调节这气氛。咱这店里头啊，新来了父女俩人，是卖唱的。哎呦，在前院唱过几场，红火的要命。 那姑娘长得也漂亮，唱得也好。你们有兴致没？要有的话把她找来，给你们唱几支小曲儿，也开开心。也背不住，一高兴呢就能进食了，不知道意下如何。燕青一听，别，南门你怎么想来的？我们心乱如麻，哪有功夫听小曲儿？安藤娇一听，我说不错呀，太烦闷了，街也不让去，那听听小曲是不是也开开心呢？我乐意。老西你说呢？其实诗仙是个豁达的人，再住些日子也无所谓。他一看燕青啊，眼眶都塌了。没说嘛，燕青是个刚烈的脾气，那不定得忍到什么程度呢。诗仙一琢磨，按理说不太合适，但是特殊情况特殊对待吧，听听小曲儿调节调节气氛也未尝不可。不管怎么说，这五个人当中这石谦说了算。何掌柜啊，挺好，你这主意真不错。什么时候叫他来？您说呀，随叫随到。我看这样吧，现在呢先别叫他来，我们爷儿几个睡个觉，等掌灯的时候，好吧，你把他们爷儿俩请来，该多少钱我们给多少钱啊。好嘞，一言为定。何掌柜就走了。燕青一皱眉，石大哥，你真有这闲情逸致啊，哪有心思听那玩意儿。哎兄弟，你这就不对了，这叫苦中作乐呀。哎，拼一拼有什么不好啊。燕青一看石谦拍了板了，也就不萎谬着，简短结束。没到掌灯呢，何掌柜的来了。几位休息的怎么样？是否把他们找来？石谦点了点头，行，请来吧。过了一会儿，何掌柜的把父女二人领进跨院。这老头不怎么样，这老头能有六十五六岁吧，很苍老，拿着丝弦，腰里系着围裙，一看呢就是厚道老实人。见着石谦五个人，点头哈腰，净说拜年的话，拿着丝弦往旁边一站。可这个姑娘是落落大方，看这样二十左右岁，或者是二十刚出头，穿着一身蓝布的衣服，补丁摞着补丁，但是干净利落。一看这个姑娘五官清秀啊，绝不是那花花人，面带庄重，看得出是迫于无奈呀。你想卖唱走家串户的，有一线之路能干这事儿吗？尤其在那封建年代啊，女人严禁抛头露面，这在哪儿都串，那得多厚的脸皮呀。但是为了吃口饱饭，没办法，就得这么干。石谦他们非常同情，赶紧起身让座。别人不说，单说浪子燕青一看这姑娘，心情一翻个。可这姑娘呢，看了个燕青，也觉着心里头一阵的震颤。两个人同时心里在想，这个时候我怎么瞅那么眼熟？那个也在想，是啊，我怎么瞅着那么眼熟？莫非是他？难道是他？两个人心里这么想着。可谁也没言语。坐下之后呢，何掌柜的就问，你们看看爱听什么曲子，欢快的还是什么样的？这我说老头啊，你们都会唱什么？
我这有个唱本儿，我女儿所会的歌全在这本上呢，您随便点。
一支曲子多少钱呢？
您随便赏，起价是20个老钱。啊，20个老钱不多不多，啊，我随便点一个，嗯，这不错，来个孟姜女吧。开始唱这孟姜女，丝弦拉起，姑娘轻舒歌喉，哎呦，这一唱啊，把三小给唱的掉了眼泪了。这姑娘这声音怎么这么好听啊？回梁九转呐、啊，起伏跌宕，不但嗓音圆润，同时还带着这个颤音儿。哎呦，这个好听劲儿，甭提了。听完之后，这个心里头是舒舒服服、飘飘荡荡，而且那歌词写得好。这一诉说当年孟姜女哭倒万里长城，三儿眼泪吧嗒吧嗒掉下来。石谦儿不正着脑袋，觉得这玩意儿太压抑了，不好，本来就发愁，再听这歌就更发愁了，不如啊换一支欢快的。咱这么说吧，连点了三首歌，石谦儿拿出2两银子来。我说老爷子，这银子不多，你收下吧。
哎呦，用不了用不了，
算了，拿着吧。啊，这个剩下的全当是赏钱了。
丫头，还不谢谢好心的大爷。
姑娘飘飘万福，这跪着一行礼这么功夫，燕青就感觉到这个举止动作，我怎么看着这么眼熟啊。说话之间，那妇女就走了。何广义就问：“怎么样？你们听着，小曲不错吧？”“
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。”“
哎呀，咱们来准备晚饭吧。今儿个听曲听得挺高兴，能多吃一点。我兄弟，咱吃饭。你听见没？听见？今儿你得多吃点啊。”“不，我啥？哎，说你呢，你怎么的了？”石谦就发现燕青两眼发直，一语皆无，好像木雕泥塑的相似。兄弟，
哎，
啊啊，大哥，怎么了？
嘿，你傻了？
我说小兄弟，咱水贼过河，甭使狗刨。你小心眼怎么想的？哥哥，我猜了个八九，是不是你相中那大妞了？我就发现那大姑娘一进屋，你就两眼发直，在姑娘唱曲的时候，你那两只眼睛就没离开姑娘那张脸，是不是？她这一走，你有点失魂落魄呀。不燕青啊，怎么的？想娶媳妇了？啊呸！是的哥。什么时候你还拿我开心？我是那种人吗？那也不一定，原来不是那种人，不见得现在就不是。人嘛，有七情六欲呀、啊。你跟我不一样，我老了。你正在风华正茂的时候，才子爱佳人啊，对不对呢？兄弟，有什么话能不能跟哥哥我说？愿意听曲儿，再把他找来。无非花俩钱呗，只要兄弟你高兴就行。哎呦，那大哥，你出来，我跟你说，不愿意叫仨孩子听见，把石谦拽到没人的地方。石谦就问：“怎么了？出什么事儿？”
我石大哥，你知道我为什么？
啊，不知道。
我发现那姑娘特眼熟，不但眼熟，我还想起一个人来。
谁呀、啊？
我的未婚妻呀、
啊！你未婚妻？哎呀，这我可没听说过。
我兄弟，你什么时候定的亲呢？你未婚妻跟卖唱的姑娘有什么关系？
就是因为这个，
我正在想心事。
哥哥，是这么回事。
这燕青啪啪啪啪啪啪啪，把身世、婚姻简单的。向石谦介绍一遍，石谦一听，哎呀，
咱们哥们形影不离，你还有这段经历呢，哥哥是一无所知啊。难得你今儿个掏心窝子说点实话。书中代言怎么回事啊？就说这个燕青的身世，浪子燕青非等闲之辈。他爸爸叫燕国忠，他母亲康氏。燕国忠是干什么的？在大宋朝身为盗马官的总兵官，盗马官的总兵啊，地方司令，掌握军权呐、啊。而且这燕国忠是大宋朝鼎鼎的忠臣，刚直不阿，治军甚严，在守卫边关之时也立下赫赫战功，连皇上那都知道。盗马关的副总兵姓李，叫李怀仁。你看，一个正总兵，一个副总兵，所以日久天长，燕国忠、李怀仁相处莫逆，两个人磕头拜了把子，成为异姓的兄弟。两家人经常走动。那会儿燕青还小，正在读书之时，李怀仁李副总兵有个女儿叫凤娇，也正在读书。因为两家处的不错了，经常往来，所以家里的人也就不避嫌了。李怀仁的老伴也姓李，李氏夫人有时候领着姑娘到老燕家来串门，有时候燕国忠没事的时候领着燕青到老李家府上串门，长了老哥俩坐在一起喝酒，这一高兴谈起儿女的亲事。李怀仁就说，现在我这丫头还小呢，今年13岁了，迟早不得找人家吗？女孩是外姓人呢、啊、老实说，我们就这么一个孩子娇生惯养，要许配给一般的人家，我还真有点舍不得。燕国忠喝了两盅酒也是高兴，兄弟，你要说孩子许配旁人家你不放心，那就给我们燕青得了。这一句话本来是开玩笑，变成事实了。李怀仁一听，我大哥，孩子的婚姻大事不能玩笑啊，你说的是真心话，真的。好嘞，燕青就是我们家的姑娘，我的女儿就是你儿媳妇。说着话俩人交换了酒杯了，第二天把礼给过了，这事就定下了。封建年代包办婚姻，李凤娇就是燕青的媳妇儿，那时候还小啊。那么转过年来，两家都知道有这种事儿了，当家人的也好，教书先生也好，上上下下的仆人交头接耳议论这个事儿。等燕国忠领着儿子一到老李家府上，老李家的人是窃窃私议，姑娘凤娇等到了老燕家府上，燕府上下一个个也是议论纷纷。为什么呢？孩子大了，13、14了，再过两年属于成人了。后来两方的老人发现这一情况，不让他们走动了，大了，男女授受不亲，磕头碰面诸多不便，而且呢有这种关系，等过几年挑良辰宅吉日就让他们完婚。后来就分开了，等到16、17这年了，家里出事儿，就因为燕国忠和李怀仁得罪了三司太尉高俅，得罪了老奸臣蔡京，这两人联合着在皇上面前
告了燕国中李怀仁一状，说两个人克扣军饷，悬秤卖官，两个人不配做边关的总兵。这皇上是道君天子，这道君天子比糊涂的还糊涂，对这两个大奸臣的话是坚信不疑，马上降旨把燕国中李怀仁拿问官职一路到底儿。那么从那天开始，两家人离开了，各奔西东。燕国中被囚禁了半年才释放了，官也丢了，带领着一家人回转到原籍。等回到原籍，老头子是一病不起啊，最后含冤死去。那边李怀仁也没得好，由于窝囊，回到家里头中风不愈，没一年也含冤而死。两个家庭同时都败落了，人要倒霉，喝凉水都塞牙。说着火，两家都着火，不知道是有人故意放的还是天火。不到半年的时间，两家不仅败落了，而且是一贫如洗，燕青就要了饭了。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，燕青投靠到河北大名府，拜卢俊义为师，在那儿安顿下来了。那能耐都是后来学的，可这段往事燕青不愿提及，每当提起来心里是阵阵绞痛。今儿个看着卖唱的姑娘了，叫凤娇，心头话怎么这名儿也相似啊？这不是我盟叔李怀仁的丫头吗？我们分开那年14啊，到现在也就是几年的时间，他还在呢，他怎么成为卖唱的丫头了呢？难道说这是真的？燕青属于证人，眼睛盯着姑娘，耳朵听着小曲儿，心里想着心事，把往事全想起来了。时迁这一问，他不能不说，啪啪啪都说了。石谦说也背不住，我说兄弟，世界上有想不到的事儿，没做不到的事儿。哎，这可不小事儿，我问问啊，算了，别问了。不，这么大事我哪能不问呢？要真是那姑娘，你还得负责呢。不管怎么的，当初定了亲事了，真就是你名正言顺的未婚妻，你也老大不小的了。婚姻大事岂能开玩笑啊？我问一问啊。燕青不同意，石谦非要问，最后让何广义把那老头给找来，就拉丝弦那老头。石谦就问他，我说老丈夫，我问问你点事儿，唱歌的那丫头是你什么人？
我姑娘。
啊，你姑娘，你贵姓啊？免贵我姓马呀。我你这姑娘什么时候学的曲子？
能有二年了吧。
你这亲姑娘吗？
不是，哪是我亲姑娘，这么跟您说吧，这姑娘是个讨饭的，我看着怪可怜的，把她收留了。
哦，是前一听有门。那么这姑娘姓什么叫什么？
哎呦，这姑娘了不起啊，她爹是当官的。这姑娘的名字叫李凤娇。